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58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拘留所里守住心性，证实大法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清泉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4日。一，不配合，给警察讲真相。我是97年得法的老弟子，年近70岁。2018年冬天，我来到另一大城市，一次给世人讲真相中，被不明真相的世人诬告，被劫持到派出所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心里明白，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，一定是自己有许多执着心长期不去，被旧势力强加迫害。从法中明白，从根本上，师父是不承认这场迫害的，我也绝不能承认邪恶对我的迫害。我有执着，有师父管我，所有人心会在法中归正，哪一个生命都不配管正法弟子，谁迫害是谁的罪，一定的。到了派出所，警察对我非法讯问，想搞清我的身份详情，我不配合邪恶，警察气急败坏，大声训斥我，我一点也不害怕，根本触及不到我内心。他们费了好大劲，通过技术手段才搞清了我的身份，非法抄了家，劫走了笔记本电脑、一本大法书、一些真相资料等。他们弄了一个所谓的笔录，叫我签字，我拒签。天黑了，在一间屋里，有两个小警察负责看管我。我有意跟他们聊天来讲真相，聊的过程中，其中一个说了一句，其实你只要到了这里，是有义务依法配合警方调查的，你不配合并不好。我回应说，要说依照法律，我倒认可，可是共产党江泽民混同一气，惨无人道地对法轮功修炼群体迫害20年，从法律角度讲，根本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给法轮功定罪。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，不危害社会，何罪之有？从法律讲，公民有信仰自由、言论自由、出版、结社、游行、示威等自由。江泽民之流实在是拿不出真正理由给法轮功定罪，很牵强地拿出刑法第300条，利用邪教组织妨碍法律实施，真可谓牛首马尾不相及。退一步讲，我一个小小老百姓，妨碍哪一条法律实施了？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？再一点，我不配合也是为你们好。配合一旦形成所谓犯罪证据，成为迫害事实，造成冤案，现在是警察办案终身负责制，你们迟早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更严肃一点，法轮功是佛法，人对佛法不敬是大罪，迫害修佛的人也是大罪，人一旦触犯，有还不清的罪业，还会殃及家人子孙后代，望你们考虑一二。我又讲了中共历次运动毁坏传统、迫害文化人，就是要灭掉百姓的正气正念，所以共产党与江泽民以不惜造假抹黑、栽赃陷害来消灭法轮功。最典型的有天安门自焚伪案，全世界都知道是假的，被谎言欺骗的人会仇视大法， 也就把亿万百姓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当天晚上，他们给我戴上手铐，四个警察架着我，驱车去一家医院检查身体，做了全面检查，结果出来了。其中一个警察手拿检验单，指指点点对其他三位说，你们看这个，这个，这个都很正常，心脏还挺好，每一项都合格，检验指标像20多岁的小伙子一样。他们边看结果边用惊叹的目光瞅着我，有点不相信，可结果是真实的。其中一小伙子就问，大爷，你身体咋这么好？我笑着说，法轮功去病健身，练的呗。他们一个个愕然，喃喃地说，我们真是无言以对。检验结果是个窗口，这个窗口显现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。四个警察小伙子好像明白了什么，态度上对我好了许多，尊重我。其中一个说，大爷像大人物，走起路来像将军。他们这种变化，我真为他们高兴。去拘留所的路上，车内的电子设备都关闭，是讲真相的好机会。在师父的加持中，我正念十足，没怕心，就大点声说，我有话说。大爷您说。我就说，咱从不相识，今有缘与你们相遇，这件事儿的过程中，你们个人无论对我怎样，我对你们个人没任何仇恨之心，不好的心，我不配合，也是不配合邪恶机制要求。你是明白人，其实你说的很多是对的。其中一人说，然后我就讲天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，讲天为什么灭中共，讲中共如何逆天，自古逆天王，讲天灭中共与个人的关系。我们大法弟子是有能量场的，在这场的强烈作用下，警察好像个个都听话。最后我说，可能你们个个是党员，为了平安，为了子孙，为有一个好未来，向老天表示退出保平安吧。随后个个同意化名退出，生命的觉醒，我真心为他们祝福。二，拘留所正念正行。在拘留所，我照样不配合。第二天，新来的都去照相，我前边有8个人很听话的照了相，下一个照相的就是我，叫我照相，我不照。管警问我为什么不照，我说这里是给违法人照相，我修法轮功不违法，所以不照，我不配合他们。两个警察架着我强照，他们一强迫，那计算机马上就死机了，重新启动怎么也启动不起来。那个照相的说，这法轮功真是厉害，他一发功这就死机了。我随口说了一句，这是有意叫你知道大法的神奇，请你不要任意迫害法轮功。等了好长时间，机器才启动起来，机器正常的给后边的人照了相。接下来静心的在法上梳理了自己的思想念头，过程中有取有舍，不在法上的舍去，在法上的肯定，也是个修炼过程。在邪恶环境里，真切领悟到了实修的严肃性，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显示心、争斗心，看不上别人的妒忌心、求名心、利益心，还不小的色欲心，一大堆心，不找不知道，真是吓一跳。决心在实修中一一归正。在拘留所的十日里，可能因为修炼基础的存在，虽然环境险恶复杂，感觉离内心很远，常人在号子里烦躁不安，度日如年，我心宁静淡定，一日如瞬间。常人渴望好吃的好玩的，家庭温馨，行为随便等， 修炼人对所有这些没有兴趣，平淡生活就行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真切体悟到师父给的是最好的，所以别人对我的感受就是心境平和，不烦恼。我把时间利用得很充分，除去吃喝拉撒，睡觉很少，其他时间就是背法发正念，有机会就讲真相劝三退。虽然环境险恶复杂纷乱，但我能排除干扰，坚持做我该做的。说是我能做到，说到底离不开师父的加持与保护。表面所谓的个人能力，那内在都是大法的力量。号子里人常问我，大爷，非法拘你几天呀？什么时候能出去呀？我笑着说，关几天我不知道，我也没问，也就不知道哪天出去。但我明白一点，万事皆有定数，到该出去的时候自然就出去了，所以不太关心这个。大爷，您心境心态好。号子里的人对我的感受就是心境平和乐观人好，他们买了好吃的给我留着，看着我年岁大也关照我。因为咱是修炼人，方方面面都严格要求自己，都得做好。里边的人属我岁数大，我主动做卫生，哪最脏别人不做我做，吃饭从不抢吃抢喝，别人盛完饭我再盛饭，公共被褥别人挑完了剩下的是我的，还得处处关照别人。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有人就说我两句不好听的，我从不争执，如果确实妨碍别人了，心态平和的向人道歉。修炼人修的是内心，常人看的是表面，修炼人做得好就是真相。逐渐的，号子里的人认可我，愿意和我接触，时不时的要我讲大法的事情。我讲大法美好，去病健身，大法红传世界及世人误解法轮功，是因为共产党江泽民造假抹黑栽赃法轮功所致，听信谎言而仇视大法的人的悲惨后果等都做了解答。他们还要看我怎么打坐，我常做给他们看。水到渠成，救人的时机已成熟，拘留所监控凌厉，戒备森严，给人感觉就是恐怖不安。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好像作用不大，也就没怕心，我就讲三退做三退。号子里的人常更替，那段时间劝退九人，没退的人也给留下一个美好印象，这也是大法修炼人应有的心境。三，拘留所的警察替咱传真相。有一次放风时，有30多人，我岁数最大，警察 A 对众人说，这老头指我是法轮功弟子，天天在家打坐，身体倍儿棒，当然人家在这儿不打坐守规矩，看起来什么不都是坏事，一分为二的看嘛。有一个小伙子接着说，一看这老头就是个练家子的，很有灵气。从此拘留所上下都知道我是法轮功，年岁大身体好，法轮功去病健身，每天放风一刻钟，也是讲真相的好机会。既然都知道我是法轮功，讲起真相更方便，利用抽烟散步的机会，不用做铺垫，打个招呼就讲，有的示意，有监控，有警察注意安全，我不动心，我说没事。有的人见我能在这环境下还讲这个，伸大拇指表示钦佩。师父就在身边，大法威力镇定一切，说没事就没事。有一天放风时间，警察 B 问我，你还有几天出去？我说不清楚，后来知道半个月。警察说，你放心吧，到时间就放你，不会多关你一天。我发现拘留所有个习惯，被拘之人到期的前一天放风时间， 都在一个单子上签字，单子上有被拘人因为什么被拘留，在拘期间表现如何等，今天签完字，明天就放人。我同样面临签字的问题，单子上肯定有诋毁大法的东西，签字就是背叛大法，配合邪恶，签与不签，那真是正邪的较量。两天的较量，最终正念战胜人心，绝不配合邪恶。转眼到了这天，这又是正邪大战，有三人签字，其中有我，前两人字签完了，第三个点到我，叫我签字。我对那个警察 C 说，这个字我不能签。 C 说，今天签完字，明天就放你，否则不放你。我正念十足，声音不大也不小，坚定地慢慢说，你放不放我，我不做考虑，但是背叛大法、辱没师父的事情，我坚决不干。 C 大声喊我，放你出去你不考虑，你考虑什么？你脑子进水了？那好，你不签谁也别回屋。后边的话我没回应，开始发出强大正念，正念一出，邪恶因素像泄了气的皮球败下阵去，表现在表面上是 C 无奈的表情，这么做展现的是大法的神威与大法修炼者的正气，几乎在场所有人投来佩服的目光。于是有人劝我，大爷签了吧，只是个程序，明天咱就出去了，多好。我没与人说别的，我只说谢谢各位关照与好意，谢谢谢谢。在我的谢意中，这些人退去，又出来一个小伙子，大爷你不签字我们也回不去啊，怪冷的。时值三九天，我马上说，兄弟你冷啊，不要紧，我把棉衣脱给你。一边说一边脱，他一看我真脱，他赶忙拦着说，你可别脱，你这大岁数了，我年轻动点儿没事。双方僵持了约一分钟， C 觉得没结果，就说了一句，都回屋吧。第二天上午八点，号门打开， B 点我名字，叫我收拾好东西跟他走。我心里明白，收拾完了，一一和众人握手告别，人们用友谊的目光送我出了号子门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我走出了拘留所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当好住师正法的法徒。吉林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6日。我今年78岁了，在我的前半生中，娘家穷，婆家更穷，为了生存，为了三个儿子，我吃尽了苦头，遭受的罪真是三天三夜说不完啊。艰苦的岁月，艰难的生活，使我落下了一身的疾病，肾炎、膀胱炎、尿血、胃里长瘤、青光眼，几乎失明。生活上的艰难和疾病的痛苦，使我几乎失去了生存的信心和勇气。就在我活活不起，死也死不了的情况下，我遇到大贵人了。一位修炼了法轮大法的朋友劝我也修炼吧，说法轮大法太好了，能救我。那是1998年3月11号。说来也真是神奇，在修炼不到40天里，我身上的病全都好了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好感觉，真是苦尽甘来了。我获得重生了，我终于明白了人生的意义，苦的因由。 没有了一切怨言，每天就是高兴，高兴啊。先说师父为我治颈椎骨折这个病吧。我们夫妻俩原来都在艺术团体工作，丈夫是作曲的，我是歌唱演员。80年代在协党的所谓的改制中，我和丈夫被下了岗，没了收入，生活上出了问题了。为了生计，我被迫上大街上卖茶蛋。有一天下大雨，丈夫骑着脚踏三轮车拉着我回家，雨太大，他又不太会骑，睁不开眼睛，一不注意一下子就冲到马路牙子上，把车颠翻了。我后脖子重重地摔在了马路牙子上，当事人就昏了过去。到医院一拍片子，三处骨折，本来就没钱，怎么治啊？从此我的头就抬不起来了，当时那个苦啊，生不如死的。我得大法修炼后，有一天早上，我在练功点上练功，正在抱轮时，就听咔吧一声，把我吓一跳，心想什么东西这么响。等练完功，同修问我，大姐怎么了？我说我不知道啊。同修一看，哎呀，大姐你的头抬起来了。当时大家的心情与我一样，那个激动啊，法轮功太神奇了，师父太伟大了。就这样，也就40天，我所有的病全都好了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我心里千遍万遍的感恩师父。人无病一身轻，那种感受真是世上没有语言可以形容。从此我更坚信大法，怀着对师尊的一颗敬仰和感恩的心，走入了弘扬大法和正法修炼之中。我就想让更多认识我和不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大法好，都能修炼，都能得度，脱离生老病死的苦海。我幸福地与丈夫到处去弘法，黑龙江的、吉林的、长春的和我生活的周边城镇，我们都用自身的体会去告诉他们，法轮功太好了，让人做好人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脱离人生苦海都是真的。经我们弘法走入修炼的共有100多人，转法轮我们就送出去70-80本。尽管我们没什么钱，但这钱我们舍得，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得法，让更多的人受益。第一部分，初期证实法。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么好的利国利民的功法，却遭到了邪党江氏邪恶集团的疯狂镇压，不让练。当时那个心情别提多难受了。为了让更多的人不被谎言欺骗，我们开始走上了讲真相、证实法的路。1999年9月的一天，记得有一次我得到了很多资料，就和丈夫同修出去到郊区发。当时我穿了一件很大的衣服，里面塞满了资料，还有一瓶自制的浆糊都塞在怀里，很重。资料有近1000份，在上公交车时我都上不去，是两个人把我拽上去的。到终点下车后，我俩就开始连贴带送。那天还下着小雨，狗也在叫，我们也不动心。不知不觉，天渐渐的有点黑了。这时我看到一个大院里灯火通明，就进去了，也没看到人，我就开始贴。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又放了一些资料。贴完我走出院子一看，是一个公社派出所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会贴呢？天越来越黑了，正不知路怎么走呢，突然看到天上有一个椭圆形像大房盖一样亮亮的东西，一下子就不觉得黑了。那时已没有公交车了，我们就借着这光亮一边往回走，一边把剩下的资料做完。到家都半夜11点多了。过后与同修交流时，同修说，那是师父在帮你们呢。我才恍然大悟，师父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出自转法轮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迫害初期， 中共利用所有宣传工具造谣诽谤大法与师父，当时我心里很急，却不知道怎么做才好。通修拿来资料，我们就出去发。面对邪恶的造谣，这些资料太珍贵了。有一次，我与丈夫同修带了很多资料到师专院里去发，被受发室的人给举报了。我发现后告诉丈夫同修快跑，丈夫说跑什么跑，把他们定住。可是因为心态不稳，没起作用。结果不一会儿就来了五六辆警车，下来很多人把我俩围住了，强行将我俩分别往两辆警车上拽。我没配合，硬上了丈夫坐的车。在拉往派出所的途中，经过一个市场，我坐的位子靠窗，而且窗子是拉开的。我一看太好了，马上把怀里的资料掏出来，一边往人群里散发，一边喊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快来看资料。这时这些警察慌了手脚，马上跳下车去抢，又有几个人把我丈夫压住搜身。可丈夫身上没有资料，资料都在我怀里。然后他们把我们俩送到看守所关了15天。恶警以为我把资料都散发出去了，其实我身上还剩一沓标语。到了看守所，我就在看守所的墙上、柜子里、院子里到处贴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等。当时看着我们的一个女警察说，别贴了，到处都是了。他们让我领着犯人干活，还说练法轮功的人放心。同时被关押的还有被遣返的北朝鲜人，我也都给他们讲真相，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。其中有一个朝鲜族姑娘被抓时只穿了一双拖鞋，想要和我换鞋。一想到他们回去那么可怜，换就换吧。我当时穿的还是一双新鞋。14天后，我穿着她的拖鞋回家了。那时没有怕心，就是一个心，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，别上邪党的当，还宇宙大法与大法师父的清白。第二部分，讲真相救人。师父以宏大的慈悲，不计众生的一切过往之过，给众生得救的机会。2005年，师父的《向世间转轮》讲法发表后，作为弟子，我和丈夫同修又像当年得法时那样，开始给亲戚朋友讲真相救人。后来是见到人就想讲，真的形成机制了。我们就是想让有缘人都能得救，都能平安。丈夫在世的时候，我们俩几乎天天出去救人，更多的时候是我找人搭上话后，丈夫同修讲。因为他比我会讲，我们俩配合，每天多时能退20多人，少时也能退10几人。半天讲真相救人，半天学法，身心沐浴在法光中。遇到各种情况都不动心，就是救人。19年来，我也不知退了多少人了，反正是越多越好，就想要师父要的。春夏秋冬，1年4季，我把吃苦当成乐，宵夜呀，其实哪有苦啊？师父说，听信谎言者才是被害对象，大法徒再苦，却走在神路上。出自红银寺，还有希望。师父把我从苦海中拖向圆满的彼岸，在大法佛光的普照下，我拥有的就是幸福快乐，满满的幸福和快乐。每到大法日和过年时，我们还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，唱丈夫同修作曲的祝师父生日快乐的歌。同修送来了各种救众生的条幅，我们就出去往树上挂，过后再回去检查有没有掉下来的。时间长的有褪色的，我们就捡回来做处理。中国大陆在邪党打压的魔爪下，这些年来我在和同修们的配合当中，我得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在住师正法中逐步走向了师尊所要的成熟。大约在2001年，有一天我在门洞里看到同修张贴的揭露迫害的资料， 在百货大楼工作年仅30多岁的大法弟子池同修，因坚决不转化，被大楼的保安给打死了。家里留下了5、6岁的女儿，60多岁的母亲和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，处境非常凄苦。看到这消息，心里非常难受。想到大法弟子是整体，不想让池同修的亲人对大法有误解，我用了1年的时间才找到了他的亲人。从此以后，我以大法弟子的身份给他们送去关心。尽管我的经济收入不高，我每月还是拿出300-400元给他们生活补贴，给他们买衣服，还经常买些蛋糕和牛排给他们送过去。因为孩子需要营养，一直坚持到小姑娘长成大姑娘，考上了大学。2017年，小姑娘的妈妈出现了，我才退了出来。这样做为了让众生看到大法的美好。修炼20多年了，在师父的精心看护下，在大法中我得到的太多太多，可是回报恩师的却是太少太少。我认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我知道我还有很多要修下去的东西，我会精进的。谢谢师父慈悲救度，谢谢同修帮助，让我们携手助师正法，一块儿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戴家婆学法的92个日子，广西大法弟子明慧网，2019年10月7日。2009年9月，我60几岁的家婆因身体不好，从外县老家来到我家常住。以前她在当地医院被诊断出患了肺心病，她除了有长期的咳嗽咳痰以外，还经常出现心跳加快，每分钟120次左右，呼吸不畅，头昏，全身无力，吃不下饭。她来到我家后，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。我家婆的这种病在现代的医学上也不能根治，每次发作都是用抗生素、镇静、平喘、化痰、抗心律失常、输氧等方式治疗，久而久之，这些药就逐渐的不起作用了，中药、偏方等也不见效。家婆的病发作越来越频繁，看到她那么痛苦，心里真不是滋味，我就劝她跟我学大法。可他却说，我只是读了2年级，现在都已经忘光了。我又跟他说，那你可以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呢。可他又说，我听不懂普通话。当时我心想，该怎么办呢？后来我又跟他说，那我在前面读，你在后面跟着读行吗？他才勉强答应了。我们就从师父的《论语》开始学起，我先读第一句，他也开始跟着读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他只是读了2个字后，就一阵的剧烈咳嗽，他就急忙的站起来，直往卫生间冲。我就听见他咳嗽、吐痰、擤鼻涕、洗手。他出来后，一边抹眼泪，一边拿起水杯喝水。我等他坐下来后，又开始重复读了第一句话，他也开始重复跟着读，可是他也只是读了2个字后，又一阵剧烈的咳嗽，他又急忙地站起来向卫生间冲去。我也就跟着进去一看，只见他咳出很多很多的黄色的浓痰，然后他又擤鼻涕又洗手，出来后他又喝水。我等他坐下来后说，妈，您别着急，慢慢来。这一下我们不读一句了，我们就2个字2个字的读。假如这句话最后有3个字，那就读3个字，行吗？他同意了。我又开始读第一句的下2个字了。他读后又急忙地站起来了，又重复着上面的动作。 我等他坐下来后，又再读下两个字，他读后又要急忙地站起来了，不断地重复着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打哈欠连连，又困又累。我一看，都快一个钟头了，也没读得几行。我的心开始烦躁，着急起来了，心想，这样的速度，读到猴年马月才读完呢。假如我自己读，至少也得半讲了，多耗费我的时间呢。当我站起来将要离开座位时，我想起了师父的话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孝敬父母，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，何况你的亲人，对谁也一样，对父母，对儿女都好，处处考虑别人，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，都是慈善之心，是慈悲。那我为我的家婆着想了吗？我的善又在哪里呢？她这么难受了，我还这么着急，总想快点读完，自己就可以做自己的事了。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。回想自己也是学了大法后，才从无尽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。我不禁生出怜悯之心。我再一看，她边从卫生间出来，边抹着眼泪。我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愧疚的泪水。我就在心里暗下决心，无论用多长的时间，我也要带他读完《转法轮》这本宝书。我们第一天从《论语》开始学起，每两个字两个字的学。如果这句话是单数的，就有一次是三个字的学。我记得绝大部分句子都是双数的。尽管在以后的学法当中，他每天还是那样，只读了两个字后，就急忙地站了起来，直冲卫生间。我还听到了他咳嗽、吐痰、擤鼻涕、洗手，还是看到他抹眼泪，最后喝水，然后才坐下来跟我学法。但我的心已经慢慢平静下来了，也不那么着急了。我在每一次等待他的过程当中，我就自己学一两段的法，等他回来了，再接着继续读下两个字。就这样，每天下班后，做完家务活和吃饭后，就利用空闲时间，两个字两个字的学，或三个字的学，逐句逐句的学，逐段逐段的学，一个小节一个小节的学。在不断的学法中，我的心越来越平静了。再也没有什么烦躁着急的心出来了。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竟然能把整本《转法轮》332页读完了。我本以为我在帮着我家婆读法，后来我才突然发现是她帮我去掉了着急的心。更可喜的是，他咳出的痰由原来的黄色浓痰，现在已经变成了白色透明的稀痰了，而且比原来咳出容易多了。我们当时真是太高兴了。我当时就鼓励他说，妈，您真是太坚强了，在这漫长的92天里，您终于走过来了，我打心底里为您高兴啊，下次我们一起加油吧。时间快过去10年了，但是这种事在我的心中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深刻。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读提醒大陆同修家里不要存大量现金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提醒大陆同修家里不要存大量现金一文提到，同修被绑架重判非法抄家时，光现金就抄走10几万元，这钱不是自己的，是大家拿出来为正施法救度众生用的。我认为这牵扯两方面问题，一个是收钱的学员为什么要收那么大的一笔钱呢？而且还是存在自己这里，那是一个什么心在作怪？另一方面， 出钱的学员为什么非要放那么多的钱在同修手里？同修拿了这些钱，稍有闪失，就会被邪恶钻空子，让邪恶迫害。那我们不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吗？修炼中为自己负责，为同修负责，为法负责，为什么不为同修负责？而且还牵扯钱的用途、怎么管理、如何记账的问题。之前曾看到有的学法小组对钱的管理要求，如果是给学法小组的钱，那用于请律师和做真相都可以，但有的学员出钱就是为了给被迫害同修请律师的，那么这钱原则上也不要用于做真相上，就是请律师的，用不完就退回给学员。有的出钱就是给做资料的，那最好也别用于请律师用，其实最好是不存钱，真有需要的时候去跟同修商量。可能有人考虑万一怎么样需要急用，这个心其实已经不对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好坏出自一念。为什么想到急用钱了，而且是那么大一笔钱？咱们现在做事是按部就班的，已经很稳定了，没有那么多急需。记得有一个同修当年非要给一大笔钱到学法小组保存，但是大家都不同意收，那个同修还坚持说将来请律师用得上。这个认识都不对，将来请律师用得上，那意思就是隐含着要被迫害，有求被迫害的心。后来这个同修真的被迫害了。和平时期练功点、辅导站不存钱不存物是明确规定，而且是严格遵守。现在在反迫害中，大家做一些项目才开始接触到钱，但一般不应有那么大的资金在一个人手上，而是项目需要才会考虑。再一个，很多项目负责人都是在反迫害中走出来的，但没有当初和平时期注重这方面个人修炼的基础，或者忘记了，那么应该多看看法轮大法精进要旨关于这些方面的要求，和法轮大法大圆满法中附一对法轮大法辅导站的要求的有关要求。如果警察非法抄家，真的抢走同修很多现金，我们也应该要回来。警察凭什么抢走钱？我们不应该有他抢走钱我们也没办法的观念。钱是个人财物，不违法，你凭什么抢走？大法修炼者好欺负吗？你抢走我就去要，要不回来你给我写个理由，开个收据，还可以用这个收据去控告，你就是举报，恶人也害怕。大家若觉得他可以抢，就是接受了这个抢劫行为，抢习惯了，下次他还抢别的同修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，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，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，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。到今天我们真得有点底气，不能还在害怕迫害，还在一味承受迫害，迁就恶人。让我们用师父的法来共勉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，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？关键是有执着心，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，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大家都这样做，环境就不是这样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80岁老人被电车撞倒后自己乘车回家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9日。2019年3月4日上午，我乘公交车出去办事，刚下车，一个青年人骑着电动车直奔我冲来，躲闪已来不及，我被重重地撞倒在地上。当时马上想到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就不停地说，我是练功人，没事。 撞我的是一个给人家干活的青年人。看我是个老太太，撞得这么重，她很紧张，把我扶起坐在路边。我也没责怪她，只觉得腰胯疼痛，两眼发黑。我镇定了一会儿说，我是修法轮功的，我不会给你找麻烦。你今天碰到我也是缘分，有个事得给你说。你上学时戴过红领巾，入过团没有？他说入过，还入过党。我说世人都知道共产党腐败，作恶多端，天要灭他。中国已有3亿多人退出党团队组织，去掉身上不好的印记就能保平安。他很乐意地用真名退出了党团队组织，还把他儿子的少先队也退了。我给青年人一个护身符，他也高兴地收下了。我为这父子俩的得救而高兴。我也没给家里人打电话，让青年人送我到公交站点，自己乘公交车回到家里。进屋后，我双手合十，两眼含泪站在师父的法像前，谢谢慈悲的师父又一次救了我，不然的话，我这80岁的老人摔得这么重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儿子知道我被车撞了，躺在床上脸色很不好，就说是不是得上医院拍个片子。我说不用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正念闯关。下午同修来了，我俩一起发正念，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干扰和迫害。我每天就是学法、听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排除一切干扰，不停地念发正念的口诀，心中坚定的一念。正如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没有多长时间，我就能自己做饭，做些家务，身体一天一天的好起来。再次叩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感谢师父的慈悲加持和保护，唯有精进才不负师恩。以上是本人经历，个人所悟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